听歌曲，聊故事，这里是无花果听歌，我是郑钧。今天与你分享文章的题目是再怎么拖延，感觉也不会来，作者阿浅。我本以为呢，写作是需要一点感觉的，没有感觉的文字，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绝了。有感觉的文字，无论读者怎么看，至少我写起来是带气儿的。这个周日教会礼拜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忽然想写一篇文章，而且很有感觉。我想你的名字不是在热映中吗？正好我之前写过的，还写过同为新海诚名作的秒速五厘米，以及种种关于宅男的心病，把这些整合成一篇长文应该不困难，效果也会不错。于是礼拜刚结束，我就兴冲冲地给某杂志的编辑姐姐发微信，问她有人写过你的名字吗？我可以写。过了两个小时，编辑姐姐慢悠悠地回道：这是什么？完全没听说啊。编辑姐姐真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呢。我想好吧，没关系，我把腾讯新闻的报道、人物杂志的专文都转给她看，告诉她这个片子现在真的很火。他大概研究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早晨他告诉我，这篇可以写，写快点哦。我很高兴，可真正开始写的时候忽然没感觉了。本以为很有关联的几篇短文拼在一起却怎么也不合适，比相亲碰见极品对象还尴尬，主题很朦胧，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根本没有闹清楚。与此同时，编辑姐姐越来越有感觉，她陆续给我转来两三篇别人的影评，说我看到此文很感动。我一看写得确实好，于是压力更大了。我担心自己写不了那么好，担心写不出感觉。我就这样开始了拖延，下班回家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，我看会儿漫画，打会儿游戏，嗖的一声就过去了。满心期待的长文还停留在开头几行，那零落的几十个字像懒散的新兵蛋子一样挤成一堆，隔着大半张空旷的稿纸看着我。我意识到再怎么拖延感觉也不会来，我需要一点改变。陈粒的奇妙能力歌在这个时候给了我启发。在这首阿比路音乐奖最受欢迎民谣单曲里，陈粒写道：我看过沙漠下暴雨，看过大海亲吻鲨鱼，看过黄昏追逐黎明，没看过你。我知道美丽会老去，生命之外还有生命。我知道风里有诗句，不知道你。沙漠下暴雨，大海吻鲨鱼，黄昏追逐黎明，生命之外还有生命，这些都算奇妙能力了吧？并不够，陈粒似乎认为这些都不如看见你。有一位教心理学的老师说，看见就是爱。我曾以为感觉是一种奇妙能力，但也许爱才是真正的奇妙能力。于是我想，写文章也好，做任何工作也好，需要的不是感觉，而是爱。我如果在爱中看见真正有价值的目标，那无论有没有感觉，都可以披荆斩棘地前往。我想起另一部热门电影《神奇动物在哪里》，当时我是把它当成普通的娱乐电影看的，可现在想来，卸下那些炫目的魔法特效，它讲的其实是一个关于爱和看见的故事。它讲了三层看见，第一层是神奇动物被看见。本片的第一位主角是小雀斑魔法师纽特，他是一位狂热的神奇动物爱好者，他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箱，里面用魔法营造了一座宽阔的神奇动物园，长得像鸭嘴兽的秀秀守着他的财宝，护树罗锅挺着小腰杆巡逻，银质蛋壳的鸵鸟 嗷嗷待哺，雷鸟威严地伫立于苍穹。这些动物们如此神奇而美丽，却一直受到魔法师的忽视，没人对他们进行系统研究，更别说保护了。当纽特的手提箱遗失，神奇动物四散，他着急地满城寻找。朋友问，你是害怕他们伤人吗？纽特说，我是害怕他们被伤害，这是纽特对神奇动物的看见。第二层是魔法师被看见，本片的第二位主角是小胖雅各布，他是个麻瓜，也就是不会魔法的平凡人。北美的魔法师们对于麻瓜持一种警惕的态度，英国的魔法师还能和麻瓜结婚，但在北美，一旦有麻瓜看见魔法师，就会被施遗忘咒，把和魔法有关的记忆忘得一干二净。雅各布因为误拿了纽特的手提箱，愣头愣脑地闯进了魔法世界，和魔法师们一同出死入生，这是最深刻的战友情。他爱这些神奇动物，爱这些人，但在故事的最后，他顺从了魔法世界的法律，微笑着踏入让麻瓜遗忘一切的大狱中。喜欢是放肆，爱是克制，他为了朋友克制了自己的感情，这是雅各布对魔法师的看见。第三层是人的心被看见，本片的第三和第四位主角是一对魔法师姐妹，蒂娜和奎尼。妹妹奎尼是一位摄神取念师，可以看见人心，她透过雅各布圆滚滚的外表看见他忠诚勇敢的心，透过小麻雀阳光明媚的外表看见他受伤的感情。带着这份理解，他为他们做饭时仿佛舞蹈一样温柔，可以说这位性感的小魔女是全片的温情担当。姐姐蒂娜虽然没有这种超能力，但一样有坚定的爱，她最先看见了全片关键的漠然者，甚至不惜违反法律丢掉职位也要从暴力底下保护她。等这位年轻的漠然者被欺负到极点发疯破坏城市的时候，只有蒂娜的声音她还能听得进去，这是魔女姐妹对人心的看见。这是一个充满魔法的故事，而最奇妙的魔法是爱和看见。因为爱，小雀斑看见神奇动物，雅各布看见魔法师，魔女姐妹看见人的心，整个故事才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。如果没有爱，再伟大的魔法师也只是一台表演魔术的机器。写文章也是这样，再有感觉的语言如果没有爱，那就像鸣的锣响的钹一样了。昨天我读到郭岩采访冯君兰牧师的文章，阿兰牧师的摄影作品《微尘圣像》获得了第一届阮义中摄影人文奖。评委之一陈丹青说，他的照片让我们在人身上看到神，在神身上看到人。这些作品很有名，我几个月前就看过，但这一次借着采访和解说，我更深刻地认识了照片中的人。一个小孩身穿干草衣服，头戴枫叶冠冕，目光纯真，面容沉静。这张照片名为恩宠，它令我想到耶稣说，所罗门其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，神的喜悦是最大的恩宠。一个少年身披羊毛，双手持碗，下颌前伸，目光上扬。这张照片名为牧童大卫，大卫是所罗门的父亲，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有名的君王，但无论怎样荣华，他始终坚持的是对神的仰望。一位女性在石钟下安坐，看着角落出神，她身旁有一点烛光，而窗外似乎有更强烈的光，如箭一般投在墙上，似乎在等待她循着踪迹走进光明海。 这照片名为《主的使女》，拍的是台湾原住民歌手郭晓文。这是她离世前六天，癌细胞已侵入脑部，视觉与听觉严重减损。文章里写道，也许因为正值生死拔河的拉锯，也许因为注射吗啡止痛的影响，拍照的过程中，晓文每每陷入出神的状态。即使如此，他的眼神绝不空洞，因为深信自己即将归回上帝的怀抱，他的目光反倒显现出常人没有的坚定，充满盼望，仿佛能穿透现世的迷雾，直达永恒的彼岸。他使我联想起初代教会的第一名殉道者斯提凡，正当他气绝之际，他的眼神放光，仿佛看见天开了。晓文把所剩不多的一个下午的一个小时给了我，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生命的交付。这些照片深深地触动我，我想他们就是我身边的弟兄姐妹，就是我自己，只是平日里因为生活的压力、罪的引诱、魔鬼的欺骗，我们只看见彼此的灰头土脸。阿兰牧师说，相应于整个宇宙时空，我们都像灰尘一样微小，却仍能蒙受片刻光照。我们是具有永恒意识的有限存活，活在有限的时空，日渐颓败的肉身与对永恒的乡愁之中。因此我说，人是被光照的微尘，只有通过从神而来的爱，我才能在微尘里看见圣像。昨天晚上我终于写完了那篇长文章，不是因为有了感觉，而是因为再次看见了那些文字中的自己，看见了和我一样挣扎在困顿生活里的人。神怎样爱着我们呢？寻求感觉让人拖延，寻求爱让人行动，在爱里看见我，看见你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奇妙能力。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无花果听歌，我们期待你的留言。